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当代年轻人应该怎样勇敢地驶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旷野，
接着聊聊歌曲中的古诗词能够与年轻人产生怎样的情感共鸣，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谈谈兴趣班旅行的背后藏着哪些有意思的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你明白我很独立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无法思考？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出现在我身边，就胜过什么五彩缤纷、轰轰烈烈、风风火火、花天酒地的世界。
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Thank you.
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挂在嘴边。我们追求自由的人生，却常常在考研、考公和求职的既定轨道上匆忙赶路。我们心中向往辽阔的旷野，但脚下的步伐却不曾停歇。青春本该充满无限可能，奋斗也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允许青春有时差，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份底气。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当代年轻人该怎样勇敢地驶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旷野。
互联网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我们总在网络上畅谈理想与远方，可一回到现实，就难免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向前。年轻人们越是被困在既定的路径中，对开阔人生的渴望就越加强烈。大家并不是不愿停下思考，而是不敢过与周围有时差的生活。那只无处不在的社会时钟以近乎统一的节奏提醒着我们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也让本该多样的青春多了几分紧张与不安。
在技术不断更新、行业稳步发展的今天，很多事物都在悄然变化。过去的经验必然珍贵，却不一定能完全解答当下的困惑。年轻人们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与多样的选择，因此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方向，多经历几次试错，去探索，去沉淀。这并不是迟疑，而是对自己更负责的成长方式。当下有人需要时间探索，有人需要周期积累，还有人在家庭与理想间权衡。年轻人们这些真实的处境都值得被看见、被理解。
回望百年前的五四岁月，那时的年轻人同样身处迷雾与不确定性之中，他们在时代的追问中学会勇敢，在人生的浪潮里找到方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处境与难题，百年前的青年在救亡图存中奔走，今天的青年在发展浪潮中摸索前行。那些看似放缓的选择，那些看似迂回的调整，从来都不是放弃人生的旷野，而是年轻人们在复杂现实里重新认识自己，是在时代中求生、求变、求进，从而找到更为辽阔的人生轨道。
其实，真正的人生旷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高光舞台，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安心扎根的广阔天地。它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它可以是平凡日子里的踏实坚守。比如有人奔赴前沿追逐风口，有人回到家乡守护亲情，更有人受挫后重新出发，还有人在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只要我们认真生活，诚实努力，每一份选择都值得被肯定，每一份付出都是不断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旷野。
我们的人生既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轨道。在既定的路径中平凡坚守，并不是背离了人生的旷野。允许青春有时差，也并不是脱离了人生轨道。人生的旷野不应该被狭义定义为毫无方向、任意漂泊，它恰恰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自身情况选择与自己匹配的人生轨道，并在适合自己的领域踏实前行。我们不必因为暂时的不同步而焦虑，不必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怀疑自己，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生长，同样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功。
青春本该千姿百态，它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成长的道路本就宽阔多样，不同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节奏书写着不同的精彩。真正的旷野不是复制别人的轨迹，而是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尊重内心的感受，接纳自己的节奏，在属于自己的轨道里稳步前行，就能够找到人生最美好的旷野，诠释青春力量。
说到底，无论是在特定的轨道上稳步向前，还是暂时脱离社会的时钟，都是我们年轻人自洽的成长方式。当代年轻人风华正茂，我们的人生本就无比开阔，无比自由，不用被外界的标尺捆绑自己，不用被他人的脚步打乱方向，在人生的轨道上大胆探索，踏实前行。希望每一位年轻人都能遵从内心，从容生长， 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旷野上走出无限可能，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最近有网友晒出诗人苏轼被音乐平台收录为歌手的截图，这位千年前的大文豪就这样毫无违和感地出道了。除了苏轼之外，还有其他诗人也被收录为歌手，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突然进入了年轻人熟悉的语境，变得具象化且亲切，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歌手和词作灵感的来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歌曲中的古诗词能够与年轻人产生怎样的情感共鸣。
近期有网友晒出一张音乐平台截图，在平台上诗人苏轼竟然被一本正经地收录为歌手。不仅如此，李白、李清照和白居易等诗人也有不少作品。古诗词跨越出圈，诗人集体出道，并不是一场偶然的网络玩梗，而是一场千年文脉主动拥抱潮流，古典诗意奔赴当代生活的浪漫双向奔赴。当我们点开听歌软件里的诗人歌手，便像被戴上了一副耳机，千年前的诗句和意象重新唱进我们的耳朵。
这些引用诗词的歌曲能够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其中有着许多的原因。中国传统诗词自带韵脚，字里行间藏着天然的拍子和旋律，所以即便是放到现在，这份韵律依然无比适配。比如歌曲《但愿人长久》化用了苏轼的词句，诗歌《将进酒》也一次次被改编成民谣和说唱，借用古诗自带的节奏与意境，轻轻松松就能唱出韵味。如今诗人被音乐平台归为作词人、歌手，看似有趣戏谑，实则是让诗词跳出课本背诵的刻板框架，回归了可颂可歌的本来面目。
值得一提的是，要说把传统诗词里的意象、意境和典故用得最妙的，非新国风音乐莫属。那些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古典画面，被融入民谣、古风、流行，甚至电子曲风中，跨越千年时光，和当下的年轻人拉近了距离。电视剧《知否知否》化用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婉转唱出闺中情思。歌曲《烟花易冷》借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让宋词的凄婉融合进国风曲调里。这些作品让千年诗情在当代生活里不断流传。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把古诗谱成歌，写进说唱，这些看似不正经的玩法反而成就了传统与潮流的相融。无论是摇滚版《将进酒》，还是把诗歌煽情改编成国风说唱，他们都卸下了传统文化那层庄重的外壳，让李白、杜牧不再是冰冷遥远的文字符号，而成为可以共情、可以开玩笑，甚至可以做成表情包的朋友。这些创意改编让千年前的古典意境稳稳接上了今天的传播节奏。
不仅如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浪漫与情怀，是藏进山河风月、人生百味和家国大义的精神行囊。古为今用，绝不是简单截取几句意象、堆砌古风元素的跟风，而是穿透字句表层，读懂诗词背后的精神风骨。从苏轼一蓑烟雨的豁达通透，到李白长风破浪的豪情壮志，从李清照烟雨落花的细腻情思，再到文天祥担心赵汉卿的家国气节，这些跨越千年的情志与哲思，至今仍然是当代人的精神食粮。
更重要的是，诗词不必拘泥于刻板的诵读讲解，可以借歌曲、短视频等新潮形式，把规整的平仄韵律变成入耳的流行节拍，包容年轻人对经典的趣味解构和调侃，更能推动诗词以鲜活、有趣的姿态出圈，还能让诗意自然融入社交平台与日常听歌的生活场景，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潮流同频共振。
当下让诗意常驻日常，浸润心灵，已然成为新时代文化传播的一道必答题。破圈不等于低俗化，流行不等于解除内核，创意改编可以轻松有趣，但绝不能歪曲诗词本意。 真正的破圈不是为了迎合流量丢掉底色，而是以年轻鲜活的表达守住文化根脉。我们可以用新潮形式拉近诗词与大众的距离，却始终要保留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唯有守正创新，张弛有度，才能让古典诗词既接住时代热度，又留存千年底蕴。
总而言之，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让诗人不再是书页里遥远的名字，而是能和当代青年同频共振的心灵知己。这些诗词不仅顺着歌曲的旋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更走进了内心，让我们在听歌放松的同时读懂了古人的心境。只要始终守住诗词原本的精神底色，以年轻的心态创新，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就会一直延续，让古老文脉在历史中生生不息。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这几年，年轻人们的旅行方式渐渐转变，他们不去热门景点挤着打卡，反而利用假期上兴趣班。曾经的我们总觉得旅行的意义在于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追求着特种兵式的旅行。可如今，不少人选择在旅途中走进陶艺、木工或烘焙教室，用一两天时间沉浸式的学习一门新手艺。这种把上课融入旅行的方式，正在悄悄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谈谈兴趣班旅行背后藏着哪些有意思的故事。
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年轻人分享了自己旅行途中去上兴趣班的经历。有人用半天时间学会做一杯手冲咖啡，有人花一整天完成一只陶瓷碗，还有人跟着木工师傅做出人生的第一把小木勺。这些课程往往不在行程计划里，却在旅途中意外成了最闪亮的记忆。相比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年轻人更专注，更有掌控感，也更容易收获一种久违的全身心投入的心流状态。
其实，这样的旅行方式也在悄悄回应着很多年轻人内心的疲惫感。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与学习中，被行程和目标推着走，好不容易出门放松，如果还要赶景点、排长队，反而会使疲惫感加重。而兴趣班旅行提供了一种温柔的替代方案，它不需要和谁比较，也没有必须完成的目标，只需要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打磨一件作品。这种低压力、高专注的体验，让不少年轻人在异乡找到了久违的松弛感。
除此之外，不少尝试过兴趣班旅行的年轻人说，上兴趣班课程的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精神按摩。年轻人亲手做陶艺，在揉泥、拉胚和修整的制作过程中，每一个动作都让他们更专注。还有学习烘焙时，盯着面团发酵，看着它在烤箱里慢慢鼓起，那种等待和期待本身就很有疗愈感。当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平时那些焦虑和杂念反而消失了。
从更深一层看，兴趣班旅行折射的也是当下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过去我们出门更看重买到了什么，去了几个地方，以及拍了多少照片。如今，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一段特别的体验买单。陶艺课、调香课、扎染课等，这些体验型消费留下了持久的情绪价值。 有人说买一个杯子很快乐，但亲手做了一个杯子更快乐。这种消费从拥有走向经历，是年轻人对生活品质更细腻的理解。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兴趣班旅行也成为了年轻人认识新朋友的一个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出行，年轻人们在一节几小时的兴趣课上，和素不相识的同伴一起动手创作，等待作品出炉，互相欣赏对方的劳动成果，这很容易让彼此快速地熟络起来。有人因此结识了聊得来的旅伴，甚至还有人和老师成为了朋友。这种基于共同兴趣产生的连接，让我们在旅途中少了几分孤独感。
当然，这种新旅行方式的流行离不开越来越完善的城市服务。如今，很多城市都开设了面向零基础体验者的短期手作课程，它不仅预约方便，而且价格也相对友好。如果旅行中突然下雨，那么打开手机搜索附近的体验课，就能像找咖啡馆一样轻松地找到一家体验课堂。商业化运营让兴趣班变得触手可及，也让边走边学从一种小众浪漫变成普通人都能够拥有的日常选项。
总而言之，兴趣班旅行之所以让人觉得舒服，是因为它不高喊你要变好的理念，也不鼓吹逃离城市的主张。它为年轻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可能，也让我们明白，假期不一定要按照特定的方式度过才是正确的。或许你可以选择在陌生的城市里安静地上一门课，把时间花在具体而微小的事情上。说到底，兴趣班的旅行方式没有标准答案，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就像有人说的，旅行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为了更好的成为自己。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依依、陈歌、康卫、双凤、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6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
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